深入了解一个产品、一个行业或者一个人群，然后深入了解你自己和身边的人，分析用户习惯，拥有一个创意，区分原创的 idea 和前人已经用过的 idea， 区分具体的 idea 和泛泛的难以掌控的 idea， 区分难度过高的 idea 和可行的 idea。 组建合伙团队，知道什么样的人呢适合创业，什么样的人适合合作，学习说服他人甚至吸引他们的技巧，培养自己的表现力，学习股权分配以及团队管理的基础，避免今后的利益纠纷。最小可行产品，学习精益创业，以及由于此时团队已经开始运转，不善与人合作的创业者需要培养合作精神。这个阶段一些合伙人选择兼职创业，你们需要高效的远程沟通工具，并建立良好的定时沟通机制。找到初期用户，简单的推广技巧，收集反馈的技巧，实地采访的技巧，总结意见时建立数据库，区分有益的反馈和有毒的反馈。改进产品，学习提高团队工作效率的方法，一旦开始接触用户，你们的项目呢就要开始高速运转了，任何拖延或者停滞都是有害的，在走弯路需要重来时，作为团队核心学会鼓舞士气。扩大用户数，营销技巧，作为创始人在团队上可以不亲力亲为，你需要一个擅长营销的合伙人，或者招一个专门做营销的员工。这个时期呢一般不会是小团队工作了，你的公司开始有雇员，你需要学习招聘的方法、面试的方法以及解雇的方法，你开始要以一个管理者的身份自居，不能再巨细无遗地插手具体事务，你的行事风格呢开始决定公司的调性，这将在日后形成你们独有的企业文化，试着做一个振奋人心的领袖，而不只是一个催促仆人的管家。天使轮融资，注册公司并确定办公地点，你需要学习大量的融资知识，包括但不限于商业计划书的撰写、路演技巧、面见投资人的技巧以及投资合同基础知识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专精技术、不喜浪费时间的人，你可以接触天使会等股权众筹平台，他们会帮你找到投资人，并且处理很多细小事务。构建公司基本构架，从这里开始，你需要更多仰赖你的合伙人以及核心员工们，这部分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，你需要学会放权并信任别人。比起照搬其他公司的做法呢，这时候深入了解自己公司的所有业务、所有部门以及所有员工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更加靠谱。此时的公司呢已经比较壮大，在一直做加法之后，你要开始思考做减法，更专注地从事核心业务了。拿到天使轮融资后狂躁乱进导致毁灭，在小事上做到极致呢才是力量。继续改进产品和增加用户，用户数量的继续扩张可能需要一些品牌效应了，作为创始人思考一下公司的调性，发掘企业文化，用统一稳定的口径对外进行宣传，你要开始学会怎样接触媒体，怎样向媒体讲故事，怎样包装自己。有些创业者在更早期呢便已经用自己做了品牌的代表，但再低调的创业者在 A 轮之后也要开始思考创始人的形象问题了，你可能需要一些公关人才的帮助。 A 轮融资，接触机构的技巧，你需要重点分辨 VC 提供的融资条款中有可能暗藏陷阱，一些条款呢可能会对你的公司、你自身或者你的合伙人不利，当然你也要学会适度妥协，学习商务谈判的规矩呢，过分强硬也可能导致到手的融资飞走。永远记住，你的产品越好，谈判时你的地位就越高，试着用最好的产品理直气壮地吸引投资，而不是委曲求全。思考并检验商业模式，并不是每个创始人都能够成功地扛起公司的战略大旗，如果你没有自信，聘请顾问或者购买专业咨询服务听起来是很美好的，但往往华而不实，而且十分昂贵，你最好静下心来学习并思考，与你的合伙人们共同决定公司未来的走向。此外，从初创期走到现在的合伙团队很可能面临换血的问题，如果投资人、你和团队集体决定开除某个同伴，你需要执行这个决议，并且找到理想的替代者。 B 轮融资与机构交涉仍然是缓慢且痛苦的， 幸好经历过天使轮和 A 轮融资的你，面对投资人呢，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。此时你管理的不再是小团队，而是几十人的大公司。你在大局观方面呢，要有更好的眼光，这意味着你应该关注新闻，了解世界的变化。 B 轮企业没有庞大到难以转身的地步，必要的时候呢，你仍然可以大幅度调整公司的战略方向，学会忍痛割爱。